我们现在是正道的时间，今天使用正道使用的经文是来自启示录四章一至十一节。启示录四章一至十一节，请听我读出启示录四章一至十一节。这些事以后，我观看，看见天上有一道门开着，我头一次听见的，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这里来，我要把此后必须发生的事指示你。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有一位坐在宝座上，那坐着的看来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彩虹围着宝座，光彩好像绿宝石。宝座的周围又有二十四个座位，上面坐着二十四位长老，身穿白衣，头戴着金冠冕，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在宝座前点着七支火炬，就是神的七灵。宝座前有一个如同水晶的玻璃海，宝座的周围四边有四个活物，遍体前后都长满了眼睛。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像的脸像人脸，第四个像飞鹰。四个活物各有六个翅膀，遍体内外都长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全能的神，昔在、今在、以后永在。每逢四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者的时候，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敬拜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的那一位，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配得荣耀、尊贵、权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万物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存在。感谢主，今日会继续透过罗传道来传讲神的信息。今日的主题是谁与争锋，我们有请罗传道。
要早晨，网上看视频都早晨。我们开始前，让我们低头同心祷告。天父上帝，我们今天以自豪的心来到你面前敬拜你，因为你爱我们，并且你是天地的主、万王之王，我们能够在你面前欢然敬拜，领受你的话语，这个是无比的福气。愿你今天的话语根植在我们心里面，我们这样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世事有时都挺有趣的，表象和实质不一定相符，你看落去好像很强壮的，其实是可以很软弱的，看落去好像凶猛的，其实可以是很柔顺，看上来必定胜利的，却是会大跌倒造的，你看上来平平无奇的，却可以是威力惊人的。对，有幅图，一幅相片，当你看到黄鼠狼遇见高大的眼镜蛇的时候，你会认为哪一方面会比较平安一点呢？是不是高大那条高大的蛇呢？如果你对黄鼠狼有认识的话，你就知道黄鼠狼其实是食蛇的高手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日本不断扩充对东亚地区的侵略，看起上来当时很顺利的，并且他们曾经以为可以连美国这个西方大国都能够征服，以至到他们能够统治全世界。谁知道偷袭珍珠港之后，只是两枚的炸弹就粉碎了当时日本称霸世界的野心呢？圣经所启示的世界也是这样。如果你只是看着目前，只是看着表面，你将来可能会后悔，因为神很喜欢违反人自恃的智慧。以色列人朝夕盼望的弥赛亚是应该是一位高贵威武这样来到世间拯救他们脱离亡国的身份的救世主， 但是神却偏偏叫耶稣以极其谦卑卑微的方式来到这个世界。当时的耶稣无佳形美容，最后还是被人屈枉钉死十字架上面。当时敌对的势力的锋芒盖过了耶稣，所以看见这样的光景，大部分的以色列人就算去到今日都仍然不相信耶稣就是弥赛亚。不过有一天，当耶稣将他另外一面的身份展现出来的时候，谁还能够跟他争锋呢？金庸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里面讲到屠龙刀很犀利，他形容词就是说倚天不出谁与争锋，意思就是说只有倚天剑出现的时候才能够跟屠龙刀比拼一下。当这个世界的王撒旦还未是时候被上帝收拾那阵时，即是现在还是啦，就自然就能够耀武扬威。但是当耶稣再临的时候，撒旦还有没有争锋的余地呢？当我们今天思想启示录第四章的时候，盼望我们能够看见眼前现实背后的真相，叫我们懂得怎样活好今天。启示录既是天启文学，即是讲论末世事件的文学，亦都是先知文学，也就是说连贯旧约先知书的预言，又能够对应时代，又有对应时代的信息，同时亦都是书信来的，因为它的对象是亚西亚七个教会。启示录基本上是由四个异象组成的，每一个异象的记叙开头都会有约翰被圣灵感动的这些字眼。第一个异象是一章九节到三章二十二节所记载在拔摩岛领受的，是关于耶稣对七个教会的信息。第二个异象是四章一节到十六章二十一节，所记的是天上领受的异象，是关于神的宫廷和对列国的审判。第三个异象是十七章一节到二十一章八节，所记载的是旷野领受的异象，是关于巴比伦的倾倒，基督的再来。第四个异象是二十一章九节到二十二章五节，所记的是在高山上面领受的异象，是关于信徒的赏赐和新的创造。最后去到启示录二十二章六至二十一节，就是全书的总结。第一个异象是关于七个教会的信息，我们在过去的讲道已经讲过了。今天我们思想第四章，是第二个异象的内容。第四章一至八节上半节讲论到的是天父上帝那个宫廷的模样是怎样，让人了解一下在独一的神、独一的真神的宫廷当中究竟有什么格局，有什么人物，有什么活动。经文是这样说，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 看我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宝座的周围又有24个座位，其上坐着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有闪电、声音、雷光从宝座中发出，又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四个活物，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脸面像人，第四个像飞鹰。四活物各有六个翅膀，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第四章第一节讲到，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这个是指在第一个异象之后，耶稣让约翰好像第一章十节那里所描写的经历一样，再一次听到吩咐，再一次领受异象。在这个异象里面，约翰看见神在天上作王的那个显赫、威严、荣美的情景。约翰形容坐在宝座上的上帝好像碧玉和红宝石，而宝座又被好像绿宝石这样的红来到围绕住。宝石和碧玉和红宝石是可以在以西结书28章13节里面所描述的伊甸园里面找得到，亦都可以在启示录21章那里所描述的新耶路撒冷里面又找得到。但到底这些宝石是不是代表上帝特定的属性呢？逐粒来到对来讲呢，就似乎大家都不能够确定是怎样。但是可以相信的就是，这些宝石是用来形容上帝的荣美和丰盛。神的宝座周围有24个座位，坐在上面的有24位长老。24这个数字令人就联想到旧约以色列12个支派和新约耶稣的12个门徒。12个支派和12个门徒加埋上来，即是24的这个组合，是可以代表神全部的选民。到底24位长老是人啊，又或是天上特别的生灵呢？当我们看到启示录第5章第9节那里讲到24位长老唱新歌的时候，他们没有将自己算之为神的选民。并且在启示录里面，我们在其他地方出现过提及24位长老的情况之下，我们见到24位长老和四活物时不时是摆在一起讲，甚至有时还连埋天使摆在一起讲。当我们看埋14章3节讲到神的选民在24位长老和四活物面前唱新歌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将24位长老视之为天上很特别的生灵。这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戴金冠冕，就好像神对德胜的教会所应许的一样，被神称许满有善行的人会蒙神恩赐，将来同他一起作王。正如七个教会都有代表的天使在这里， 神的选民亦都可能有24位长老代表他们。在启示录第五章八节那里就提到24位长老和四活物将圣徒的祈祷就好像香这样带到基督面前。有闪电、声音、雷光从宝座当中发出，就令我们想起出埃及记第十九章那里，神昔日在西乃山显现那时那个大而可畏的情景，就有类似的描述。又有七盏灯、七盏火灯在宝座面前点住、点着的，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约翰所睇见嘅意象里边，有好多象征性嘅影像或者象征性嘅感官经历，我哋系唔适宜按字面咁样去直解嘅。呢度所表达嘅圣灵系七盏喺宝座前点着嘅火灯或者叫火炬。用七就是用来表示圣灵的圆满，用火炬来到是表示圣灵那个透视、光照、洁净生命和成就大事的能力。七盏火灯或者说七把火炬或者说神的七灵在神的宝座前面，就令人可以想起这个旧约会幕圣所里面的金灯台。约翰所看见的画面传递着的就是神的圣洁，并且是神藉着圣灵在世上成就他救赎旨意的意思。宝座前犹如玻璃海，好像水晶一般。这个景象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有些释迦学者认为可能是指神和人之间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人靠自己是不能够随便走到神那里去，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就有四活物在宝座周围把守监视。也有释迦学者解释说，认为这个玻璃海是可以反映到天堂的荣美和纯洁。而讲到四活物，我们就会联想到以西结书第一章五节和第十章十五、二十节那里所讲的四活物，就是四位基路伯。在创世纪第三章，我们都看见神用基路伯来到把守伊甸园，不被犯了罪的亚当夏娃翻入去个园子里面。而这四活物各有一张面孔，跟以西结书那个四活物那里每一个基路伯、每一个活物都有四个面孔是有分别。因为这里就是说每一个活物都是得一个面孔，但是所提到的四张面孔的类型却是一样。也就是说包括有人、有狮子、有牛和鹰。这四类的面孔如果是用象征的角度去解释的话，是可以代表神所造世上所有的生物。即是说当四活物一起去敬拜上帝的时候，就可以代表说呼吁全信上帝所有的受造物都要向上帝歌颂。启示录四章八节那里有提到四活物各有六对翅膀，这个就令我们想起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第六章那里就讲到有六个翅膀的撒拉弗。这四个活物前后遍体都满晒眼睛，其实象征着他们有高强的察觉或者警觉能力，能够为神把守宝座。那到底 四幻物是什么类别的天上受造之物呢？我们不能够确定，我们只能够知道他们是神所创造并且安排在他的宝座周围，能力高强，是服役的灵。约翰在异象里面所看见的真神宝座这个近距离的情景其实很震撼。大家想象一下，要开始你用个想象来，之后记起牢记心里面，究竟约翰想我们看到的是什么的图画。因为上帝的宝座，上帝坐着为王，上帝本身所显耀好像宝石那么漂亮的荣美，约翰是这样描述。约翰又看到宝座所散发出来的那种瑰丽和威荣，约翰又看到大能的四活物在宝座的中间和周围守住，他又看到尊贵的二十四位长老在宝座远一点的周围坐在那里，约翰又看见荣耀圆满的圣灵在宝座前面，加上宝座前面好像玻璃海一般的高洁明净的环境。我们想象一下，如果我们置身其中，你有没有办法不即刻肃然起敬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约翰所描述的，所见到的，在异象里面见到上帝的宝座这个近距离的画面的时候，是没有半点魔鬼撒旦同埋佢嘅同党同埋无数追随撒旦嘅人嘅踪迹，係冇嘅，见唔见到？係冇嘅，完全冇嗰啲作恶嘅灵或者犯罪嘅人立足之地，喺嗰度係完全冇呢啲人嘅立足之地。在神的宝座前面，只有那些愿意敬畏上帝、爱慕神、敬拜上帝、侍奉神，那些生命圣洁公义的生灵才能够站立得住。在那里是没有世上那些所谓各自为王、各自为政的局面，正是有一位神，我们天上的父坐着为王。而那道蒙恩的人，他们蒙恩的生灵就会获上帝赐下宝座，跟他一起作王。我们见到个耶四位长老，而他们是时刻都尊神为大，甘心俯伏下拜的。约翰见到的是这样的景象。所以弟兄姊妹，究竟约翰当日所看见这么震撼的景象，我们今天看不看到？耶稣要约翰写下所见的神在天上坐着为王这个震撼的景象，除了要当时那些能够阅读启示录的圣徒看见之外，亦都要我们同埋我们的后代世世代代的圣徒都看得见。当你今天合埋双眼，你看不看见约翰想我们看到，亦即是耶稣透过约翰想我们看到的天上的景象？你的心里面有没有这幅图画在这里？耶稣想你看到。耶稣之所以要当时的圣徒看见，是因为他们为了信仰大受迫害，他们正在被撒旦透过罗马政府和犹太教的人大力残害，叫他们背弃基督的名，为了想他们进入永死， 魔鬼亦即是撒旦，他一直都是用威逼利诱的方式，希望人以为他或者被他操纵的势力是屹立不倒的，是屹立不倒的王来的，以致到啲人要向撒旦献上绝对的信靠顺服。但耶稣却是透过约翰的启示，要任何时代追随基督的人都看见撒旦在世间所制造的现象，纵使是能够令到人十分痛苦，纵使是能够令到人失去了肉身的生命，纵使令到人觉得这样的痛苦折磨没完没了，但是原来都是假象，原来都是不会长久的，因为天上的定局已经决定了地上的结局。天上上帝坐着为王的定局是一日一日逼近着这个世界。所以今天当你遇到各样的艰难，你遇到各样的困境、压力或者引诱的时候，你会不会懂得停下来，聚焦在耶稣透过约翰要给你看见看得清清楚楚的神在天上坐着为王的这个景象呢？如果你懂得拨开世界给你的假象，你相信上帝在天上坐着为王的时候，咁即係话佢仍然掌管你喺世上边一切嘅遭遇，冇佢嘅准许，非因犯罪而出现嘅痛苦或者损失係绝对唔会发生嘅话，咁你会唔会因为咁样而得到激励，以至到你继续去竭力敬虔度日呢？当你相信你的上帝仍然作王，但你周围的环境好像告诉你上帝不见了，上帝失败了，你望着天上那幅景象，你仍然相不相信上帝所说他掌管着你现在每一个遭遇？约翰描述神宝座周围嗰四活物同埋二十四个长老嘅作为嗰阵时讲话，他们即系四活物昼夜不住的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每逢四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者的时候，那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宝座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原来在约翰在个异象里面所看见的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昼夜不住地去敬拜我们的天父，就好像我之前提过的，启示录是用了很多象征性的图画或者是象征性的感官经历来描述天国那个圆满的生活，所以我们不要一味按着字面去直解启示录里面所有的论述，我们是需要按着上下文，按照其他圣经经卷的教导， 按照历史文化背景、语文的运用习惯等等的角度去做合理的分析和推论。如果你按照字面直解这里所讲的天上敬拜生活的话，那你解到什么出来？昼夜述说，昼夜喜乐又苦服敬拜的生活，这样的生活，这样的天上的生活，你顶不顶得顺？日讲夜又讲，又起身又拜，又起身又拜，重复重复重复重复，夜四小时，你顶不顶得顺？神怎会叫人将来过这样机械式不断重复单调的生活？怎会过一些比今生丰富精彩的敬拜生活还差得很远的生活？我们今生的敬拜生活，神尚且不喜欢我们只是留在教会那里唱下诗祈下祷这样的活动，而是要我们在生活各方面都活出信仰，将我们整个人的信仰生活献上给祂，就好像献上活祭那样，才能够得到上帝的喜悦，更何况天上的生活。神既然是丰富创意无限的神，怎会要我们将来倒退到过些单调乏味的永恒生活？因此这里所说的昼夜敬拜，其实是讲出了将来永恒敬拜的特征。为什么将来在天国当中属神的受造之物会昼夜敬拜上帝？因为他们时刻都感受到妙不可言的刺激，所以他们先由衷地去由衷地去赞叹天父上帝的伟大。譬如这么说，今天你找到好东西吃，你自然会想说正，你听到一首好歌，你又说正，自然的。当你看见很美丽的天空，很美丽的星空，很漂亮的大自然，你又说哇，真是靓到没得顶。当你好享受同亲友共聚的时刻之后，你自然都会说生活真是美好。所以当你知道原来这一切的美好都是天父赐予给你的时候，你会不会衷心感谢赞美上帝的慈爱和信实呢？同样的，将来在天国那里，天父赐给我们的生活肯定比今生的更加丰富精彩，不知道好到多几百倍。如果今生你已经不断说生活好好感恩，那将来你怎会比今生更少由个心里面发出感谢赞美？不过如果你说我现在就生无可恋，好苦啊，那不过你就要特别相信将来天国的生活一定能够令你完全得到安慰，叫你不会再纪念今生的悲苦遗憾。异象当中所呈现出的昼夜敬拜，是因为看见我们天上的父那些永远令我们由个心里面去赞叹，令我们觉得这些是超越一切永远长存的各种上帝的属性，叫我们由衷地去赞叹神那些那个奇妙、慈爱、公义、信实、大能、智慧的救赎。每当我们看见在地狱里面那些罪人，还有撒旦加上那些追随他的邪灵，那些很可怕、很可悲的结局的时候，我们怎能够不由衷地再一次 感謝讚美上帝眷顧我們的作為呢？不要忘記地獄是真實的，是很恐怖的。你有這樣的對照，你才特別懂得欣賞感謝上帝。今天外面的世界的人很大膽說不信有地獄的，所以他們說不需要信上帝，死沒問題。有些人現在是特別推行安樂死，沒問題，不怕死， 越死得早越好。醫生都是幫手勸啲病人想不想死啊？你有沒有聽過啲咁恐怖嘅活生生例子？問你想不想死啲醫生話，佢想幫你合法自殺，唔驚死，唔信有地獄，但係聖經講真嘅，地獄係非常真實，係非常可怕，可怕你唔敢相信。如果你識得咁話去思想嘅時候，你先會睇到咩叫永生可貴，上帝嘅慈愛嘅可貴。所以当我们看到撒旦和追随他的邪灵和罪人将来在地狱那种可怕的景象的时候，我们自然就是由心里发出对上帝的感谢赞美，感谢上帝的救赎，昼夜敬拜。所以最好就理解为我们常常心被恩感去称谢上帝，和弟兄姊妹互相呼应赞美天父上帝。这个就是所谓昼夜敬拜。敬拜的方式是什么？你见到经文讲他们在讲述，去讲述上帝的特性，讲述上帝的作为，他们俯伏，他们奉上冠冕，他们互相呼应，述说神当得的荣耀，圣哉圣哉圣哉。我们的神之所以为圣，即是说之所以被认为是超越一切，令人拜服，满心敬畏爱慕，是因为神永恒不变的本性，以致我们觉得这个上帝真是圣洁高尚，所以叫圣哉。神的本性是爱，神的爱是圣洁、公义，满有智慧和大能。所以每当我们上帝的爱用各种丰富的方式彰显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不衷心感谢赞叹。我们呼喊圣哉一次都不足以表达我们的心意，所以就一而再再而三地说圣哉圣哉圣哉。当我们深刻思想父上帝的救赎大功的时候，我们的确不能够不说圣哉圣哉圣哉，加上一句主神是昔在今在将临的全能者。我以前都讲过，以后永在的全能者，这个和合本的译本，如果你按照希利文原文，最好翻译成将临的全能者，即在今在将临的全能者。每当我们想到神按藉着耶稣基督成就的救赎，我们就应该由衷里面去述说我们愿意拜服起那位永远长存必定再来更新一切的全能独一的真神。至于我们怎样去讲这个信息出去，怎样去告诉别人听我们所信奉的是那位永远长存必定会再来更新一切的全能独一真神，怎样去讲？你可以口讲，你可以用文字去讲，你或者可以用音乐舞蹈去讲，或者其他的艺术其他的方式去讲。我相信我们的上帝会悦纳，他们都会帮助我们去述说这个事实。 除了口头述说之外，我们都可以用身体的语言去表达我们对上帝的敬畏和爱慕。所以长老的俯伏和奉上冠冕，即是表示他们愿意在上帝面前完完全全的谦卑顺服，将他们从神而得到的权柄交回给上帝保管，交回给上帝去掌管。所以我们要问我们，是不是都好像天上的长老这样的态度一样，常常愿意在上帝面前完全的谦卑顺服呢？在回应四活物的敬拜的时候，二十四位长老除了俯伏在宝座前奉上冠冕之外，他们回应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而被创造的。因为万物是因为上帝的旨意被创造而存在在这个世间。那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上，是不是都跟天上的生灵一样，常常被上帝的爱触动，更加深被这个救赎之恩来到去感动，以至到我们在不同的处境、不同的时刻，我们都能够过敬拜上帝的生活呢？我们是不是愿意在得时不得时都能够聚焦起神对我们的爱，以至到我们能够继续用不同的方式去述说神是至圣至荣，是昔在今在将临的全能者。我们是不是愿意继续在上帝面前完全谦卑顺服呢？我们是不是喜欢同弟兄姊妹互相的呼应，同心的归荣耀给上帝呢？二十四位长老那句，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其实是讲出了我们时常敬拜上帝那个核心的理由。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你从上帝的创造里面，你不单止见到上帝的智慧和大能，你还看见上帝的慈爱。上帝创造了美丽的天地，做了各式各样的生物出来。当你看见这些生命，你看不看到上帝的慈爱，看不到上帝的大能，看不到上帝的智慧。上帝创造了这个美丽的天地，原是要给我们来到在地上过幸福快乐的生活。以赛亚书第45章18节讲，上帝创造坚定大地，并非使地荒凉，是要给人居住。神创造人，当然知道人应该怎样过才能够最幸福。当人有神和自己每日同行的时候，这些人就一定过得最幸福。就好像始祖在未犯罪之前，他们有上帝时常和他们一起，能够跟上帝畅通无阻地去相交来往，是很幸福的日子。神创造的时候，早就为他们计划了美好的人生。这个就在诗篇139篇大卫那里清楚讲了给我们听。神是给我们选择，如果我们顺从上帝的安排，我们必定得到最大的幸福。如果我们不要，当然就会失去最好的福分。所以启示录讲得好，我们被造是有神的旨意， 我们出现在这个世上面是有神的心意，是有价值的，有意义，有方向的。神向我们所怀的意念一开始就是出于爱，一开始就是赐平安的意念。他绝对没有将我们创造了之后就任由我们自生自灭，叫我们成为被遗弃的人。神不会遗弃我们，除非我们坚持拒绝上帝而过了上帝给我们忍耐的时限，那就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当我们明白到原来我们是一生都是蒙上帝和我们的创造主所爱的时候，我们能够不感恩吗？我们能够不由衷地去敬拜上帝，赞颂祂伟大的慈爱吗？所以思想我们的被造，思想我们上帝所创造的世界，你看不看到上帝的慈爱？看不看到祂的慈爱，以至到你心里面自然就想赞美感谢这位创造主。关于创造有一点我们可能是经常忽略的，就是神在基督里面正在再创造我们，也都在创造一个新的世界。这个再创造是基于上帝终极的爱，因为他透过独生爱子耶稣为我们舍弃过自己的生命，以致开启这个新的创造。如果始早没有犯到罪，我们就不需要上帝舍命的救赎，世界也不会受到牵连，落在劳苦叹息当中，需要主的更新。但是罪就令到上帝的救赎变成必要。神再创造我们和整个世界，为了就要我们重新并且是更深这样活在祂的爱里面。如果我们明白这个极重要的真理的话，我们能够不常常称谢上帝吗？如果我们认信这个再创造的启示的时候，我们还敢认同那些不信神的人所讲的愚妄说话吗？今天可能听到很多人在讲，举牌又说 My body, my choice， 我的身体我的选择。于是乎他们就放纵自己的情欲，也都随便这样很随意地将他们肚里面的骨肉落了它。我们的身体是不是可以说我们的选择呢？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是神用重价透过基督的死买赎回来，是不是我们这样这么大口气地说？我们常常在意识里面是不是清楚我们是领受了神舍己的爱？在基督里面重新被造的，并且是每日还是在基督里面继续被创造更新的。如果我们清楚，我们能感受到里面，我们能不能感受到里面那份被爱的触动呢？我们能不能感受到自己真是喜欢，真是喜欢随时用不同的方式去敬拜赞颂那位创造我们眷爱我们到底的主？启示录第四章让我们看见上帝在天上面已经坐着为王，没有任何势力可以跟上帝去争锋，天上的定局已经决定了地上的结局。因此我们不要被今日那些艰难不安的人生来到欺骗，以为神不能够掌管我们一切的遭遇。相反的，我们要效法天上面的生灵，昼夜被上帝的爱触动， 而自发咁样去敬拜上帝。喺生活各方面透过神，喺神面前全然嘅谦卑顺服，嚟到归荣耀俾佢。当我哋常常思念上帝点样藉住基督耶稣创造并且再创造我哋嘅时候，我们必定能够得到源源不绝的动力去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王、我们的神。我们一起祈祷。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今天的教导，你提醒我们你早已在天上边坐着为王，你都必定完成你让天上地下万口称颂的救赎和再创造的大功。因此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时常牢记这个宝贵的启示，叫我们胜过世上有时限的痛苦和威吓，常常被你的爱去触动，心被恩感，和其他弟兄姊妹互相呼应，同心敬拜你，用不同的生命去的表达方式去归荣耀给你。我们这样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